出埃及记第26至29章。第26章，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26章。圣经前一章已经开始讲会幕的建造，神先是指示摩西做会幕中用的器具，因此25章记载了神指示摩西如何做约柜，柜子的尺寸大小，柜子的盖子，也就是施恩座，还有座上刻的两个基路伯。之后呢，就讲到至圣所之外圣所的器具，一是有七盏灯的金灯台，一是放12个陈设饼的桌子，最后呢则是香坛。好，进入到26章，则会讲到会幕本身的建造。首先呢，耶和华指示如何做会幕顶上的幔子。其实呢，会幕就是一个大帐篷，你可以想象帐篷的样子。神首先描述的是会幕顶上最内层的幔子。在帐篷顶上一共有三层幔子，最下面的一层是用细麻布做的。你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要用燃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造，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每幅幔子要长28肘，宽4肘，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这5幅幔子要幅幅相连，那5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，这样就得到长30英尺、宽42英尺的幔子。一共有2幅，二者呢组成一大幅的幔子，由细麻布做成。在这层幔子上精细地绣着基路伯和其他刺绣，所以进入会幕，你一抬头就可以看见绣在细麻布上的基路伯。请记得，这会幕是天堂的缩影，天堂里充满了天使，所以一走进会幕，你立刻就会感受到神的天使在那里，好像在天上一样。2幅大幔子是用金环子连起来的，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，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，都要两两相对。最后连成的大幔子可以拆开叠成2部分，这2部分幔子都相当大，每幅的面积是30英尺乘42英尺，有50个纽扣和金环连成一副很大的幔子，盖在会幕顶上。但是会幕必须能迁移，百姓在旷野中向前行进，会幕就要拆开来，所以会幕每一部分都必须做成可拆卸的，在安营的时候再搭起来。一副60尺乘42尺的幔子实在是不容易搬动啊，所以当神说向前走的时候，就将它一分为二，便以搬运。分开的2块幔子以钩子和纽扣相连，会幕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很轻便，便于搬运。也许记得他们造约柜时在其四角安了金环，以便包金的皂荚木杆子穿过去，因为抬约柜的人不可碰约柜，只能用杆子抬。陈设饼、桌子等物件呢，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做的，使它可以搬运， 易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，所以桧木确实是设计的易于搬运的建筑。桧木的意思是聚会之地，是百姓与神相会的地方。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，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教会呢是神的住所。其实教会不是神的住所，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。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他说我们其实不能造一座真正给神住的房子，因为天上的天都不能容得下神。所以教堂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与神相会之地。当然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与神相会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他可以在任何你希望的地方与你相见，可以在海边呢，也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和其他任何地方。可是在众人想聚集一起与神相聚时，就得找一个可以让众人聚集的地方啊，以便大家感觉到是在集体敬拜神。那么会幕呢，就是便于大家聚集的地方。如果我们住在夏威夷，就可以在棕榈树底下与神相会，那真是非常的美妙。但是这里是我们聚集一起朝见神的地方，千万不要误会这里就是神的居所啊！到了明天，这里呢就是一个空的建筑。今晚是个教会，是大家聚集的地方，我们大家才是教会。教堂呢只不过是众弟兄姐妹聚集成一个整体与神相见的地方而已。尽管会幕是百姓聚集起来与神相遇的地方，可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为他们舍命，人们不能随时随地的遇见神。神是圣洁的，遇见神时，如果我们还有罪没有解决，就可能被神击杀。所以在旧约时代，人们都不敢见神的面。为了朝见神，人们就设立了一个地方，并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与神见面，而不是直接的相见。人们先是来到祭司面前，再由会场祭司代表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最后呢，则是祭司代表神又回到你的面前。这就是旧约的时代，你不可以直接见神的面。所以以色列人称会幕为相会之地，人们往往带着祭牲来到祭司这里，再由祭司代表他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会幕就是这样的地方。到了大卫时代，以色列人还在用会幕，直到所罗门王建了圣殿，会幕才被废弃。在会幕顶上的第一层幔子是细麻布做的，尺寸呢是60英尺乘42英尺，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。第一层是华美的刺绣，是装饰用的，第二层是用来保护的，所以用山羊毛织成。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，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，每幅幔子要长30肘，宽4肘，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，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，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。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，又要做50个铜钩，钩在纽扣中，使罩棚连成一个。 接下来是山羊皮木顶盖，用山羊皮或山羊毛，是为了表明有动物被杀。在旧约里，无论哪里有动物死了，都会让你想起献祭和对罪的审判。任何和审判有关的器具，通常都是用铜制作的，铜就是审判的象征。因此，看到动物死了，又用了铜的器具，就知道在那里有对罪的审判。第二层的幔子比第一层要大一点，是45尺乘62尺。这样，当它罩上去的时候呢，两边就有足够的长度垂下来，可以遮住细麻布所做的幔子，起到了保护作用。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，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。这最外面的第三层还有两层动物皮，它们呢有防水作用。这样会幕上一共有三层罩棚，使它成了一个很可观的帐篷。接下来就是树板，每块树板有15英尺高，27英寸宽，是用皂荚木做的，外面也包了黄金。这些树板和它们的银座都做出了榫头榫眼，这样木板非常紧密地连在一起，也可牢固地与银座相连。树板头上有环子，这样就可以借助环子用长杆把板子呢竖起来。会幕本身是45英尺长15英尺宽，在正前方有一个入口，后面你可以读到关于入口处的门帘的各种做法。这个金色树板一块接一块立在银座上，形成了四围的墙，顶上呢则盖着细麻布做的幔子。山羊毛的幔子，公羊皮的罩棚，最上面是可以防水的海狗皮罩棚。围成四面墙的木板宽27英寸，高15英尺，上面有环，可以让杆子穿过去将木板竖起来，然后再罩上幔子。耶和华指示他们把会幕建成了一个45英尺乘15英尺的长方形，里面呢分为两间，外面一间是30英尺乘15英尺，里面呢至圣所长宽高都是15英尺。所以呢，至圣所实际上是一个立方体。当你进入至圣所时，除了向神同在的荣耀，里面没有任何灯光。这里说的神的同在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Shekinah， 是指一种灿烂而明亮的光，充满了整个圣所，是神在至圣所发出的光辉。除了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以外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。下面神开始指示银座和栓的制作和使用。第26节，你要用皂荚木做栓，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，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，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。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，这样呢，就可以借助这些栓和金环，把整个会幕搭建起来。把会幕分成两个房间的是中间的一个帘子。据民间的传说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其准确性。当圣殿建起来的时候，有记录表明，分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帘子，有18英寸厚，而且呢都是直成的，非常厚重。这个幔子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， 这当然是象征神借着耶稣基督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门。从此以后，人们就可以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也不必靠大祭司啊。这个特权呢，如今给了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了。以下呢，描述至圣所幔子的做法。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燃的细麻织幔子，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，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，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，把法柜抬进幔子内。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，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，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，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，彼此相对。你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燃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，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，用金子包裹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。因为祭司会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圣所，所以呢，支撑门帘的柱子要用铜做底座，再在上面安装包金的皂荚木柱子。我想你脑子里大概有了一个草图了，上面有一个帐篷，四围呢是包金的板子做的墙。走进会幕时，你首先通过的是一道门帘，里面呢是15英尺高的圣所。抬头一看呢，是细麻布的幔子，上面绣着美丽的基路伯。在你的右边是一个桌子，左边有一个灯台。前面靠近幔子的地方有金灯台，幔子上绣着基路伯，是手工织成的。如果你再往里面走，过了第二层幔子，你就会看见一个金盒子，它的金盖子上面呢是黄金做的基路伯，两个基路伯呢翅膀张开面对面站立着，这样你就知道了会幕里面的大概情形了。第27章，下面第27章呢是讲会幕的外院。外院有75英尺宽、150英尺长、7.5英尺高，由帘子围成。帘子有 7.5 英尺高，所以人呢不可能从上面偷看里面的情形。帘子的柱子都插在铜座上。整个情形就是这样，我跟大家说过，会幕是可以搬动的。当以色列百姓向前行的时候，就要把各样的东西拆卸下来，仔细的包好，并由利未人搬运，他们负责搬运这些圣物。好了，到了下一站再重新设立会幕。所以呢，会幕必须易于搬运，照着神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引导进行搬迁。现在讲外院呢，首先就是铜祭坛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，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铜把坛包裹。这个铜祭坛是边长 7.5 英尺的四边形，有 4.5 英尺高，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在坛的四个拐角上刻有四个角，整座祭坛都用铜包了起来。 到这里为止呢，神先讲到会幕里面的器具，其次讲的是会幕本身，然后又告诉我们外院的样子和物件，最后就描述外院的建造了。现在我们读20节，讲到灯台的油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了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。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金灯台的杯子里用的是橄榄油，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责任呢，就是要让这个灯里一直有油，叫灯不熄灭。我想你们会记得，在后面的历史书中，撒母耳从小就被母亲奉献给了神，他长大一点后就被母亲带到会幕里交给以利，所以撒母耳就像给以利跑腿的小男孩一样。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在叫他自己的名字，就跑去问以利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”以利说：“我没有叫你啊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”以利说：“没有人叫你，你回去睡吧。”撒母耳就回去睡了。之后他又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，所以又来找以利。以利说：“我没有叫你呀，你回去睡觉吧。”当撒母耳再一次来到以利那里时的后，以利终于明白过来了，就对撒母耳说：“如果你再听见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你就说：‘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’”好，撒母耳之后呢，果真又听见有人叫他，他就说：“主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那里神呼叫他，是要提醒他，灯里的油快用完了。因为那时人们忽略了自己的责任，他们首要的事物就是要听神的话。我们知道圣所里的灯必须一直亮着。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一个故事，当时圣殿被安提阿哥伊比法尼斯践踏，他把猪啊放在祭坛上，把猪血涂在圣殿的各处，他还把希腊的神宙斯像也放在圣殿里。犹大马哥比看见后就非常气愤，就召集了一些以色列人跟安提阿哥的军队征战。虽然双方的实力相差是非常悬殊，但是犹大马哥比他们还是取得了胜利，至少把圣殿夺了回来。但夺回圣殿时，他们却发现手中的油啊，只共用一天的时间了。而制作这种青橄榄油的过程非常复杂，如果从头开始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呢，还要加上各种以色列人必须的仪式，所以呢，要赶着做油来供应临时的需要呢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要将油澄清并且归神为圣，至少需要7天的时间，可他们没有办法准备这7天用的油了。当然他们还是开始了制作过程。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呢，在于这些只够烧1天的油放在灯台里面竟然烧了7天，而且刚好接上新生产出来的油。这就是犹太人的光明节，又叫做献殿节，就是点蜡烛之日。他们每一天点1支，一共呢点8天。这个节日呢，就是为了庆祝在特殊历史时期，神用了人不能明白的方法，供应了犹大马可比他们7天的油。好，第28章，在出埃及记28章 我们将读到有关祭司的事情。在前面我们看了会幕的设计、会幕的蓝图和建造的方法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祭司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一同就近你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、为华美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以弗德、外袍、杂色的内袍、冠冕、腰带，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。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，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。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，接上两头，使它相连。其上绣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以束上，与以弗德连接一块。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，要取两块红玛瑙，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。这两块红玛瑙镶在以弗德的肩带上，也就是镶在祭司的肩膀上。在这两块红玛瑙上刻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所以任何时候祭司进到神面前，都带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因为祭司任何时候来到神面前，肩膀上都带着红玛瑙，这表示十二个支派被带到了神的面前。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，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，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，要用刻宝石的手工，仿佛刻图书，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，要镶在金槽上，要将这两块宝石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。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。要用金子做二槽，又拿金筋用拧弓，仿佛拧绳子，做两条链子，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。在大祭司衣服的胸口处还有决断的胸牌，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成。这胸牌要四方的，叠为两层，长一虎口，宽一虎口。这个正方形的胸牌要挂在大祭司的胸前，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，第一行是红宝石、红碧耳、红玉，第二行是绿宝石、蓝宝石、金刚石，第三行是紫玛瑙、白玛瑙、紫金，第四行是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。这都要镶在金槽中，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这样有一条金链子把祭司的胸牌挂在胸前。当他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不但把以色列百姓的名字挂在肩膀上，也挂尾房在他们的胸前。因为在胸牌上刻上十二支派的名字，都分别刻在每一颗宝石上面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 带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。所以亚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在肩膀上和心里都背负着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。在第30节，我们会读到有关乌灵和土明，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。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要带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。乌灵和土明是什么呢？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光和完全。但是我不知道乌灵和土明究竟是什么，圣经实际上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，只告诉说以色列人要听神的话的时候，就会来找祭司，请他替百姓去求问神。乌灵和土明是用来帮助他们求问神的东西。百姓带来这两样东西给祭司，再由祭司用乌灵和土明替百姓去求问神。你也许记得大卫要求问神可不可以去征战时，他不是说去就去了，而是先来找祭司替他求问神，我可以不可以去征战。祭司就用乌灵和土明求问神，然后告诉大卫说你可以去，之后他才继续前进。也有人认为乌灵和土明呢是两块宝石，一块是黑色，一块是白色。求问神的时候呢，祭司会伸手到以弗德和胸牌里面去拿出一块石头来，如果拿出来的是白色的石头，就表示神说是；如果拿出来的是黑色的石头，就表示神说不。这是有关乌灵和土明的最为人接受的理论之一。百姓问祭司，请神指示我现在应不应该继续往前走啊？好，祭司伸手拿出来的是白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该出发了；如果拿出来的是黑的石头，就是我们应当在这里等候。为了要知道神的引导和方向，他们会不断的求问神。有趣的是，在新约里面，在犹大死后，门徒们为要找一个人来替代他使徒的地位，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，就是抽签的方法。有不少人用抽签的办法来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。记得扫罗呢，也用过抽签的方法来找出是谁违背了他的命令。他告诉百姓说，我将以色列人分到一边，我和约拿丹在另一边。结果呢，抽出扫罗和约拿丹这边。他对儿子说，约拿丹，你做的是什么？抽签是以色列人用来寻求神的旨意的一种方式。我们都渴望神的引领，希望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确实是神的引领。记得基甸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，曾经用一块羊毛来求问神。他说，神呢，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做这件事呢，今天晚上就让羊毛有露水，而别的地方呢是干的，我就知道是出于你了。然而第二天他又说，请你让羊毛干，而别的地方呢有露水。因为他不知道那天是不是有什么奇特的自然现象，让羊毛皮全湿了，而四周呢却是干的。也许那只是自然现象。那么所以他现在就说，主啊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吧。把这个事情反过来，看看会不会应验，以确定这是不是神的引导。我们都非常希望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确定什么是神的引导，甚至有人用近乎丢硬币的方法，但是我不会用，也不赞成你们用。一般是说，如果这一面朝上呢，我就去；那一面朝上呢，我就留下来。主啊，你来决定这个铜钱哪一面朝上吧。 我认识一个人呢，他就做过这样的事情。他放了10个小钱在口袋里面来寻求神的旨意。他就祷告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，就把这10个小钱拿出来丢到空中。掉下来之后呢，如果10个钱都是朝上的，他就是好，这就表示神告诉我应该去或者是应该做。如果当中有一个向下，就表示神告诉他说不是的。大家都知道10个都朝上的机会，那就非常的微小。真的很奇妙，有的时候他真的可以丢出10个都是人头朝上的情况。我讲这些呢，是要让你们知道人们心里是多么渴望有一种方法，可以确实知道神说是还是不是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常常没有给神更多的选择。当门徒问主啊，我要选择马提亚还是巴拿巴来代替犹大的时候，就只在马提亚和巴拿巴中间抽签。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心里也许有第三个人选，比如大树的扫罗，就是保罗。当时啊，他是基督徒的敌人，他们当然就不会把扫罗的名字放进去了。他们心想，神当然不会选他了，我们根本不会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，神绝对不会用他。我们就是这样不给神选择的机会，只是问主啊，是这个呢还是那个啊？也许神的旨意完全不是这两个，而是连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。所以我很抱歉地说，神今天没有让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他的旨意究竟是还是否，就像祭司拿出一块黑石头或是白石头一样。我们今天要凭信心生活。我每天开始的时候就到主的面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生命是你的，求你在今天的环境中引领我，我将今天完全交托给你，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就。然后呢，我就凭着信心相信神今天的引导，接受一天遇到的人和事，像从神那里领受的一样。我相信我的生活是用来彰显主的旨意，因为我已经降服在他面前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有的时候你陷入了困境，是由于你做决定太快，因为你心里想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是出于主的，根本就不用问主了。我就是这样惹出了很多的麻烦。请弟兄姐妹切记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凭信心而行确实比较难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，我们都很喜欢有一个明确的方法，知道这是否是神的意思。单单凭信心来跟随神实在是太难了，尤其是你想做一件事情却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到很困惑，这到底是神不让我做呢，还是撒旦要拦阻我做神的工呢？有的时候的确很难分辨是应该坚持下去呢，还是明确地认识到，哦，是我自己在顶撞神呢，其实他呢，根本不要我做这件事。我当然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直接而明确的方法，知道什么时候神要我们动，什么时候不要我们动。但是很抱歉，我没有。我跟你们一样，是借着祷告来交托神，信靠神，然后再行动的。我也希望自己做的是他要我做的正确的事。我相信神是那么伟大，他可以在我做错的时候帮助我改正我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心是真诚的，愿意遵行他的旨意。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乌灵和土灵是什么东西， 但是我能肯定，他们不是摩门教教主约瑟·史密斯说的东西。他说，他曾经找到过一些金胆，也找到一副很神奇的彩色眼镜。当他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这块金板上面的象形文字。他说呢，乌灵和土明就是神奇的有翻译功能的眼镜，他就借助他们可以读出金板上面的象形文字。但是我相信这绝不是乌灵和土明，只是我们不知道乌灵和土明究竟是什么。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，颜色全是蓝的，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，口的周围直出领边来，仿佛铠甲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石榴，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。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，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。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，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，使他不至于死亡。在以弗德的边上装上铃铛和石榴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都是单独进去，别人都不能进去。可是进入神显现的圣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从开始献祭起，以色列人就发现祭司是个危险的职业。亚伦家一天开始进祭司职分的时候，就死了两个人，拿达和亚比户。因为在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，把祭坛设立起来，将木材放在祭坛上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木头就自己燃烧起来。亚伦的两个儿子看见后非常兴奋，他们拿了自己的香炉，却装上了平常的火，就是把不神圣的燔火带去献给耶和华。谁知道这样做呢，就有火降下来，把他们两个人烧死了。做祭司是件危险的工作，因为你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最好把每件事情都预备好，要不然你就会被神击杀。连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每一件器具都要合乎神的要求，如果有什么不妥或者不对，大祭司就会死亡。问题是外面的人怎么知道他死了呢？那是他身上的铃铛就不会响了吗？铃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大祭司的脚上绑有一根绳子，如果里面没有了声音，他们就用这根绳子把它拉出来。所以在大祭司的袍子的下边挂上铃铛的目的是，在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侍奉，进入神的显现的地方，也就是神要与他百姓见面的地方时，所有的事情要正确预备好，否则大祭司就要丧命。通过金铃铛响声，他们就可知道他是活着呢还是死了。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，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，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，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。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 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，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，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，用细麻布做冠冕，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。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他们这样穿戴起来真的非常荣耀，也非常令人敬畏。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，又要告他们，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，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。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，或就敬坛，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，免得担罪而死。这样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。这样他们背负百姓的罪时，自己就不至于死亡。请注意，祭司的袍子都是用细麻布做的，他们从不穿毛料的衣服，因为毛料会使人出汗。耶和华不愿意人在服侍他的时候汗流浃背，这很有趣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常常看见有人侍奉神是汗流满面，其实呢，神不想要人这样辛辛苦苦地侍奉他。祭司不穿毛料衣服，只穿细麻布的原因呢，就是要让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至于流汗。神要我们出于圣灵感动的服侍，而不是汗流浃背的服侍。如果你有圣灵的感动，应该不会辛苦的汗流满面。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你的确会累得汗流满面。所以呢，侍奉神必须是出于圣灵的感动。第二十九章，接下来的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说到祭司如何分别为圣，尽他的职分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如此行，取一只公牛犊，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，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，与抹油的无酵薄饼，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。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，连筐子带来。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。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，并以弗德，又戴上胸牌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将圣冠加在冠冕上，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告他，要叫他的儿子来，给他们穿上内袍，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。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，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。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，在会幕门口宰着公牛，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，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。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，只是公牛的皮、肉、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。这牛是赎罪祭。这里呢，首先讲到亚伦分别为圣时， 要等他先把那些华美的衣服穿戴整齐，再用油膏他。这油呢，代表神的恩膏，因为他将要替百姓到耶和华面前侍奉，必须先解决他自己的罪。因此第一件事就是为亚伦献赎罪祭，先要将他用水洗干净，穿上袍子，用油膏抹，然后再献赎罪祭。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把他们的手放在公牛的头上，是一个象征的动作，象征把他们的罪转移到公牛身上了。当我把手放在牛身上的时候，我的罪呢就转移到了牛的身上。所以牛是为背负我的罪而被杀，这是要让人看见罪是多么的可怕，因为罪带来了死亡。我看见祭生死了，我看见他的血流了出来，并意识到自己的罪转嫁到了他身上。因为我的罪，这头牲口必须死。在我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我的罪就转给了他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他们要用手指沾一点血涂抹在坛的脚上，在祭坛的四角都有铜脚，脂油和肝脏就放在坛上烧掉，但整个躯体部分呢都要拿到营外去烧掉，因为这是赎罪祭。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告诉我们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。他被带到城外，因为他代表赎罪祭，他是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献上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在城外受苦，被钉十字架了。为了让祭司能够侍奉耶和华，他们必须先处理好自己的罪。以上呢，就是为亚伦献的赎罪祭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，要宰着羊，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羊切成筷子，洗净五脏和腿，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，要把全羊烧在坛上，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，你要宰着羊，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，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。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，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，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。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，并盖脏了脂油与肝上的网子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并右腿，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。前一只公绵羊呢，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，是燔祭。但是另外一只公绵羊则是用来将祭司们分别为圣，因此呢，要把血涂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、右手大拇指上、右脚的大拇指上，这是祭司承接圣职的礼仪。我们曾经唱过，将我的耳分别为圣，听神的声音，将我的手分别为圣，做神的工作，将我的脚分别为圣，走神的道路。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可以听神的话，做神的工，走神的路。 在耳垂上右手和右脚的拇指上都抹上血，表示属神为圣的生命。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这样归神为圣的。这个承接圣职的礼仪使他们被分别出来侍奉神。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，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，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，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。他们拿出用油条和细麦烤出来的饼，在神面前做摇祭，摇一摇。摇的方法可以是上下摇或者十字形式的摇，但是必须要在神面前摇，这就是摇祭。人们可以用肉或谷物做出小饼献给神，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谁有什么比烤肉和烤面包还香呢？这就是献给神的香气。放在祭坛上烧的公牛，像我们今天所闻到烤肉的香味一样，还有烤面包的香气，一起呢升到了耶和华那里。谁不喜欢这美妙的香气呢？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这就可以做你的份。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，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，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。这些你都要成为圣，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。因为是举祭，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，可以穿着受膏，又穿着承接圣职。第32节，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筐内的饼，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，好承接圣职，使他们成圣。只是外人不可吃，因为这是圣物。在旧约原文里面，赎罪祭这个字是 kafar， 意思呢是遮盖。可是新约里面赎罪祭用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字，意思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合而为一。除了通过耶稣基督外，人们不可能与神合而为一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牛羊的血绝对不能除掉我们的罪，它起的作用是见证有一更美的献祭会到来。这些东西呢，不过是影子和表样，实体乃是基督。旧约这些献祭的条例都是在见证伟大的祭物耶稣基督的来到，使他将我们的罪献上，这样我们的罪才可以除去。旧约以色列人所献的祭只是遮盖了他们的罪，不能除去他们的罪，直到耶稣来到了，他的死才能除掉人的罪。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，好承接圣职，使他们成圣。只是外人不可吃，因为这是圣物。凡留下来没有被吃掉的，都要烧掉，因为只有服侍神的祭司才可以吃。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。你洁净坛的时候，坛就洁净了。凡要用膏抹坛，使坛成圣， 要洁净坛七天，使坛成圣，坛就成为至圣，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。一旦有东西碰到祭坛，就被算分别为圣，归给了神，不能再从坛上取回来，因它已经属于神。任何东西放到祭坛上，就都属于耶和华。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祭坛上，那就属于神，不可取回来了，因为不再属于你了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，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，早晨要献这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，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，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，与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，又用酒一星四分之一，作为奠祭。这样会幕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相会说话的地方。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。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，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住在他们中间。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摩西在山上40昼夜，从耶和华领受了这所有的指示。